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时事聚焦栏目。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播送了中共恶人对怀孕的法轮功女学员实施强行堕胎的罪恶事实。今天呢，我们将为您继续播送《母婴历劫难，悲剧变中原》的第二部分，题目是酷刑折磨孕妇。同时呢，我们还要为您介绍法轮功在欧洲国家土耳其的红船和法轮功在圣彼得堡国际健康博览会上受到关注的情况。节目的最后还要给您讲述一个白化病患者修法轮功后长出黑发的故事，还有最近在一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警察中发生的一些离奇事情。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时事聚焦。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母婴历劫难，悲剧变中原》第二部分，酷刑折磨孕妇。案例一，辽宁本溪妇女被酷刑折磨流产。
2004年9月，辽宁省本溪的法轮功女学员谭亚娇与丈夫梁铁龙因告诉世人法轮功真相，被当地610人员非法抓捕。当夜，夫妇俩遭到东明派出所警察刑讯逼供，酷刑折磨。四五个身强力壮的警察对怀孕的谭亚娇拳打脚踢，警棍电击，直至她昏倒在地。在转入本溪市白楼看守所后，警察变本加厉地折磨他们。谭亚娇绝食抵制迫害，恶警将浑身发抖、几近休克、已不能说话的谭亚娇戴上手铐脚镣，全身固定在床上进行摧残性灌食。恶警张进娟指令刑事犯对谭亚娇大打出手，致使谭亚娇在酷刑下现场流产，其状惨不忍睹。谭亚娇流产后，看守所没做任何处理，非人的摧残令谭亚娇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平山区法院于四个月后非法判谭亚娇9年徒刑，梁铁龙12年，夫妇二人先被关押在辽宁沈阳监狱城。
案例之二，王霞被呼和浩特市女子监狱迫害。
内蒙古临河市的法轮功女学员王霞因为上访，于2000年2月在北京被捕，后来她被转入呼和浩特市女子劳教所。尽管她当时已经有3个月的身孕，还是被强迫干重体力劳动。她曾被双腕吊起整整一天，被强迫以极为困难的姿势长时间站立，并遭到电击。怀孕6个月时，她短暂获释，但2000年7月，怀孕8个月时，她再次被抓回临河市警察局。在警察局，恶警试图对她进行强行堕胎，但未能得逞。分娩1个月后，她被迫流离失所，后再次被抓，被非法判刑7年，关在内蒙第一女子监狱。
案例之三，
张家口的舒平由于拒绝放弃修炼法轮功而被监禁在河北省高阳劳教所。她当时已怀有4个多月的身孕，但管教却用高压电棍电击她的口腔和双脚，把她抓到刑房坐飞机，强迫他双臂向外张开，弯腰90度，并长时间站立。被严刑拷打20多个小时后，舒平腰腹部疼痛，反应剧烈。在痛苦不堪之际，他还善意地劝告警察们：“你们也有妻子和母亲，不能如此对待孕妇。”恶警却说：“谁证明你怀孕了？你死了送火葬场一烧，叫你家人送85元钱认领骨灰盒去吧。”
案例之四，
广州天河区的法轮功女学员罗之香原是广东农垦建设实业总公司规划工程师。罗之香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并按大法的要求做道德高尚的人，左邻右舍有口皆碑。在大法遭到迫害后，他多次进京上访，希望能使世人及政府知道真相，但是却遭到北京恶警的拳打脚踢，并2度被非法关押30天。2002年11月，在海珠区被抓，夫妻俩被送往海珠区看守所。在罗之香被查出已有3个多月的身孕后，即被610劫持去黄埔戒毒所 强制洗脑。12月4日，罗志香被残害致死，年仅29岁。
案例之五，
法轮功女学员张武英及丈夫吴殿辉均为江苏常州技术师范学院的教师。2004年4月，夫妇二人去北京上访，已怀孕四个多月的张武英在国家信访局门口遭到了20多个便衣的毒打。常州市公安局政保处授意常州师范学院违反人才引进协议，收回了他们的住房，非法剥夺其工作权利，并用拖欠工资、奖金等断绝其经济来源，随后把他们关入解放军102精神病医院摧残。期间，恶人图谋将怀孕五个月的张武英强行堕胎，但堕胎失败，她还是生下了孩子。2001年2月，她和丈夫再次被捕，过程中，婴儿的头部和腿部被打伤。2001年4月，丈夫回母校看望老友，也没有事先向公安学校所谓报告，被劳教两年。张武英也受到24小时监视。学校配合上级迫害弱母幼儿，不许任何人帮助他们，谁与他们有来往都要遭到传讯。
自古以来，人伦之大，母性神圣，不可侵犯。然而中共流氓集团却用最野蛮、最下流的手段残害妇女，亵渎母性，泯灭人伦，这实在是中华民族最大的不幸。听众朋友，土耳其横跨欧亚两大洲，位于爱琴海、地中海和黑海的交汇处。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土耳其成为多种文化交融的多民族国家。土耳其一词在达达语中是勇敢的意思。土耳其就是勇敢人的国度。在历史上，土耳其曾经有过辉煌灿烂的文化，至今仍被世人称作文明的摇篮。法轮大法是在世纪交纪之际的1999年正式传入土耳其的。尽管这里的宗教排斥其他信仰，但还是有很多有缘之士相继得法并走入修炼。
一位土耳其法轮功女学员从小患有严重的鼻窦炎，由此引发脑供血不足，使得她被头痛整整折磨了20多年。从小到大，去医院拍片子、打针吃药成了家常便饭。2003年初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碰到了几位正在公园里练功的法轮功学员。从那以后，他开始跟大家一起练功。不久，当他听说转法轮和法轮佛法大圆满法的土耳其文翻译初稿出来时，他便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在阅读转法轮时，奇迹发生了，他发觉鼻子开始慢慢通气了，多年的头痛在一天天减轻。当他把《转法轮》这本书全部读完的时候，折磨了他20多年的鼻子竟然变得畅通无阻了，头痛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家人无法相信这一奇迹，陪他去医院做检查，检查的结果让多年认识他的医生们惊讶不已。大家都询问，是什么灵丹妙药治好了你的病？他激动地大声告诉在场的所有人，是法轮大法，是法轮大法。像这位学员一样因为修炼法轮功而使多年疾病痊愈的例子很多，几乎每个土耳其学员在修炼中都有不同寻常的经历，有在翻译转法轮的过程中视力恢复正常而扔掉近视镜的，有70多岁目不识丁的老年学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通读了转法轮的，有曾经长期吸毒而把毒瘾彻底戒掉的，有曾经是浪荡不拘的公子哥因为学了法轮功而改邪归正的。法轮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生，使人们提升了道德，找到了人生的真谛。
在几年中，学员们努力地向土耳其各级政府部门讲清中共政权对法轮功残酷迫害的真相。2001年7月，一位刚来土耳其不到一年，还没有过语言关的华人学员，得知了中共领导人要来访的消息后， 在其所在城市没有其他学员的情况下，只身一人前往土耳其的最高权力机构大国民议会。也许是他的真诚感动了工作人员，大国民议会人权委员会的主席亲自接见了他，认真地听取了这位学员关于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陈述。在人权委员会主席的支持下，土耳其最大的报纸之一《国民日报》于第二天发表了题为《法轮大法的真相》的报道，详细阐述了法轮大法有益身心健康、受众多国家欢迎的情况，同时提及了大法在中国所受到的迫害。这篇报道随即被多家媒体转载，打破了中共对法轮功的一言堂造谣污蔑的局面。
一位土耳其籍学员与澳大利亚籍的丈夫和儿子一直生活在澳大利亚，夫妇俩同在一所著名的大学里任教，生活舒适安逸。在他2001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不久，严重的心脏病就不治而愈，身心的巨大受益使他惦念着自己家乡的亲人。2003年，她说服丈夫与她一道放弃了舒适的生活和优越的工作，回到了土耳其。经过不懈的奔走努力，终于使家乡的一大批有缘人得法，走上了修炼的道路。2005年秋，她的家乡莫尔逊的市政府特意邀请法轮功学员参加当地一年一度的莫尔逊节庆祝活动。为了表示对法轮大法的支持，还以市政府的名义特意印刷了宣传法轮功的彩色传单和印有法轮大法真善忍字样的大型横幅。在莫尔逊节上，学员们共同携手，再一次把大法的美好留在了千千万万土耳其人的心中。随着法轮大法在土耳其的日益红传，越来越多的土耳其人开始接触和了解大法。在这片土地上，在人们的心中，法轮大法已经牢牢地扎下了根。
2006年2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展览中心举办了为期三天的国际健康博览会，题目是关怀、帮助、慈善，目的是促进社会关心、帮助老年人和残疾人。圣彼得堡的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博览会，并举行了两场法轮大法介绍及五套功法的演示，得到了主办单位的好评和观众的热烈反响。
圣彼得堡市政府非常重视这次博览会，市长瓦连琴娜·马特维延科亲自剪彩，并带领来宾参观了所有的展位。法轮大法的展位位于在大厅的中心，学员把大法的真相资料和九瓶共产党亲自递到市长手里，并希望能去拜访他。市长愉快地收下资料，并说：“好，欢迎你们来。”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学员们精心布置的法轮大法红传世界，以及在世界获得的2000多项褒奖的图片展板，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普渡济世的音乐更呈现一片慈悲祥和，来参观的人们络绎不绝。有的人说，这音乐简直太好了，好像有一股力量把我吸引到这里。很多有缘人看到展板高兴地说，好不容易找到你们，这就是我一生要找的。三天展期有3000多人拿了真相资料和九瓶共产党，很多人了解了大法和迫害的真相，一致谴责中共这种践踏人权、违背道德良知的罪恶行为。博览会结束，主办单位给法轮大法颁发了奖状，奖励学员们的积极参与和贡献，感谢他们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了人们。
一名白化病的患者在修炼法轮功后神奇地恢复了健康，下面请听他的故事。
我叫鲍国菊，今年36岁，辽宁省凌远市道尔登镇八道沟村人，患有先天性白化病，头发、皮肤、眉毛全是白的，眼睛近视，在光线很强时不敢睁眼，虽经多方求医问药仍无结果，给我的生活和学习带来了很多不便。在学校勉强念到初中2年级就不得不辍学了，在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每当看到与自己同龄的孩子们能够正常的学习和生活，既羡慕又难过。长大后，经人介绍与一个比我大10岁的人结了婚，因为感情不好，经常发生争吵。我们在一起只生活了3年半就离婚了。后来我又与现在的丈夫结了婚，婚后旧病没去，又添新病，头痛、眼底发炎、心脏病，特别是头痛，疼起来不能动，必须平躺着，给人的感觉真是生不如死啊。1998年秋，经朋友介绍，我喜得大法，请了一本转法轮，开始学法练功，走上了一条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我努力按着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做好人做起，逐渐去掉各种不好的心，做更好的人。不久，我的头痛、眼底发炎、心脏病，没花一分钱，没吃一粒药，全都好了。特别是我的白化病渐渐好转，白头发渐渐地从根上开始变黑，最初数量很少，经过几年的修炼，黑发慢慢地越长越多。一个学医的朋友看了后告诉我，要不是你学了法轮功，你的头发一辈子都是这样白的，花多少钱吃多少药也治不好的。医学上的奇迹在我修炼法轮大法后，没花钱没吃药的情况下出现了。我深深地感谢师父，感谢大法。可是这么好的功法却遭到了残酷的镇压。2001年1月，我和几个大法弟子依法进京上访，却被非法关押了100多天。我亲身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我只想告诉世人一句话：法轮大法好。
最近在重庆市西山坪劳教所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些意外事件，使得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警察不由得胆战心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重庆市西山坪劳教所是迫害大法学员的黑窝，在邪恶猖獗的时候，那里的警察对学员迫害用心之狠毒，手段之残忍，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对大法弟子善意的规劝，他们根本就听不进去，反而说：你们说有报应，报应给我看看。为了升官发财，警察教唆甚至逼迫吸毒劳教人员不停地折磨大法学员。然而最近一段时间，一些积极参与迫害的警察接连出现意外，有的一下子就倒地而亡，有的突然瘫痪，有的患了癌症，有的得了古怪的疾病。接连不断出现的事件极大地震慑了邪恶，重庆市司法局、政法委、610严密封锁消息，而参加过迫害的警察开始明白报应来了，惶惶不可终日。有的找大法学员要求退党，希望能够躲过此难，就是当年因为参与迫害有功受到邪恶奖励得到过好处的人也不例外。曾经在七大队一中队任队长，并且名字上了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恶人榜的警察也哀叹：这不得不信呐，这么多的报应太可怕了，我要退党。
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